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的内容。七章一到三节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。经文这么说的：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魏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。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。在这里呢，主的指示就是要先知看到和听见一些事情。在每一个意象中呢，其实都有这样的话说：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。只有在最后的意象是没有用这一句的引言的。好，那么这里呢提到了魏王割菜，其实这是一种人民纳税的方式。为了供给军队所需要的粮草，他们就割菜了。所以第一批的收获要缴纳国库，第二批才归农民。大约在春季三四月的时候有雨水，农作物可以再成长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蝗虫飞来了，袭击农田，农田差不多都毁坏了。我们晓得，如果神不允许的话，这是无法成灾的。神不仅造蝗虫，而且容让它们增长，所以蝗灾是神降下的，作为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。第七章的二节这么说：蝗虫吃尽那地的青木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蝗虫吃进了那个地方的青木，青木就是指一切的植物，包括了野草和树木，但是也包括了葡萄树和蔬菜水果。既然牧草没有了，那牛羊就没有办法生存了，蔬果缺少，人的生计也都失去了。这个就成为了十分严重的灾情。主耶和华这几个字就是一个祷告的呼声，在当中我们听得出来是带着悲戚的哀叹。先知求神的赦免，那赦免呢，很可能是源自于亚甲文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利息以求洁净，所以呢，赦免呢就是有解除的含义了。罪得到解除，才可以将罪的刑罚消除了。在这里，先知称以色列为雅各，可能是因为追念到先祖雅各曾经在伯特利看到了神的显现，他没有办法逃避神，所以他就必须悔改。雅各的微弱是由于他道德的失败，雅各的微弱也是呢，被列国看到了。那雅各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在什么情况下，雅各才可以站立得住呢？那这个就是先知的困惑了。雅各是不是能够忍受这样的灾殃呢？站立或是忍受，原来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为兴起的意思。七十释义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解释，谁会兴起雅各呢？先知确认了，雅各得以复兴，他就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，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自卑。七章三节，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耶和华垂听先知的呼求，答应了，不把他所说的灾降下来。耶和华怜悯以色列人，舍不得他们受苦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是公义的神，他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呢，他不可以不惩罚人。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公义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，所以人只能够呢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，这样他才能够得着神的拯救。先知曾经两次恳求神免去那个灾祸，神也两次答应了，可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没有切实的回转，以至于先知不能够再继续的祈求赦罪和免灾。我们来看看七章的四到六节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烈火。四节经文这么说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蝗虫侵犯田地，这是一种天灾。现在呢，我们又看到另外的一种天灾了，其实是神唤火降下来执行他的刑罚。烈火是不是指盛夏的炎热呢？阳光好像烈火一样的厉害，地土都晒干了龟裂，甚至连有水的溪流河道都干固了。在古代人的思想，一切的水源都来自深渊，是足以灌溉田地，使百物都可以滋生的。深渊被吞灭了，地也一定会呢全部烧毁了，那这就是可怕的旱灾了。五到六节经文这么说，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也可免了。这一次先知所求的不是求耶和华赦免，而是求耶和华停止吧，不要再命火降下来了。现在如果可以止息的话，损害和丧亡都不算太严重，可能烈火之灾比蝗灾是更严重的，因为蝗虫只是吞吃现在有的，田地仍然可以再生产的，但是火灾烧毁了全地，连供水的泉源都干固了，没有水分，植物全部都会死，不可能有新的草木和蔬果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饥荒了，而这种的饥荒将会是非常的长期，要复原就更困难了。这些灾殃不是将来的，而是现在的，所以先知的呼求十分的迫切。耶和华仍然有怜悯，所以再给他们机会去回转，他答应了阿摩斯的呼求，这个灾也可以免了。我们看到神再度的施恩。七章的七到九节谈到了准绳，第七节经文这么说，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。这个意象继续的强调神公义的审判，他是建筑师，他要按准绳来建造，所以他算得非常的准确，丝毫不差。这个正正表现了神是铁面无私的，他完全按公义行事。主站在墙上，他遍察全地，他手拿准绳，其实呢这个不是绳，而是绳所系着的驼是铅做的，使这个准绳可以垂直而下。在古代的时候呢，虽然是有一些非常重的一些刑罚，将烧融的铅倒在罪犯的口中将他烧死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铅驼不会是指着那些执行的非常重的刑罚，它却是指量度的器具，表明了是千真万确的。这个铅呢也不会是指着刀剑拿来做杀戮之用的。在当中就提到了墙，那如果这个墙是指着城墙的话呢，可能这个城墙就有破损的地方了。本来墙是拿来保护之用的，但是城墙破损了就没有了这个保护的作用，所以就必须有人来修造这个城墙。神要建造呢，他要先看看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于是神感到非常的失望，他经过了量度之后， 发现以色列民的罪呢，实在是无可宽恕，所以他要施行刑罚。第八节这么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看见准绳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那这里是一个问答的方式，耶和华问阿摩斯，然后阿摩斯就做简单的答复，于是主再加以一番的解释。这样的问答的方式呢，绝对可以收教导的功能，也是一个智慧的传统。耶和华特别的呼叫阿摩斯的名字。第八章二节，在第三个意象当中也是这样的。耶利米有着同样的经历。那这个就是神给予阿摩斯一个确据，要让阿摩斯知道他是蒙神所召的，神把一个托付交给他，就是要让他向以色列民说预言。那如果我们注意阿摩斯的回答呢，就会发现他非常简单扼要的回答了，他只是提到了准绳，不提墙，也不提那位在墙上站立的主。可以看到他的确是把握了那个意象的中心，但是呢，解释这个意象是必须的，否则的话以色列民就不明白啊，究竟说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跟第二个意象都不必解释，因为所显示出来的已经是非常的足够。神将准绳吊在以色列当中，那这样衡量起来，以色列民呢，绝对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我民这两个字呢，原来是神对以色列人非常亲切的称呼啊，但是以色列人却辜负了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们不配得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的宽恕。这一次，连先知都不敢祈求了。事实上，耶和华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和决定。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那宽恕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越过的意思。在这一刻，神不能够容忍以色列民再继续的犯罪，他一定会干预，他会审判，而且会惩罚。第九节的上半部分这么说，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。秋坛呢，原来是异族敬拜神明的地方。那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之后，就利用这个秋坛来敬拜耶和华，有祭司来处理一些献祭的事情。那你可以呢，看看列王记上十二章的三十一节，这个地方呢都有记载的。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呢，才决定了一定要废除了这个秋坛。秋坛废除了以后，一定是很凄凉的。因为再也没有人在那里经过或是停留，圣所一定会荒废了，因为以色列人将会被掳到外邦去。以撒的秋坛是专指北国的，因为北国的人常常去别十巴朝圣献祭，他们自认自己是以撒的后裔。以撒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的观念呢，就应该是约旦河东皮努伊勒和马哈念的地区。这里指到以色列呢，其实是指着约旦河西。那当然了，这两者都是指北国。以色列的圣所呢，可能是指那个在伯特利的，因为那个是被称为王的圣所。这个圣所以后呢，也被焚烧了。关于秋坛以以撒为名呢，还有其他的解释的。以撒曾经自己建立了祭坛，成为秋坛的先例。以撒是以虔诚和温和来著称的，所以以色列人以效法以撒就算为虔诚了。那其实这样做呢，就只有一个外表，这个仍然不能够掩饰他们迷信的虚妄和恶行。在这里呢，很值得我们想一下。那或许今天呢，我们啊认识到身旁有某某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，又或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看到一些圣经的人物，他们对神很有信心 得到了神的称赞，是这个信徒的表表者，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或许我们就很努力的在外表方面，在这个外表的行为方面呢做得很好，那希望呢这样呢别人就看我们，算我们为虔诚的。那其实在神的眼中呢，他并不是这样看我们，他要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是怎样的对神对人呢？还有我们在平常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怎样的生活呢？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虔诚呢？那这些都是神要看的，他要观察的。那盼望弟兄姊妹呢，我们不要只有一个虔诚的外表，我们要有一个真正虔诚的生命，能够讨神的喜悦。